好，现在我们看《生命记》第十九章，《生命记》第十九章。这章就是顺利逃城，顺利逃城救误杀人。为什么要顺利逃城？目的是救误杀人。逃城的顺利的目的，就使得那些无情杀人而杀了人。啊，无情杀人，他是叫误杀人，他杀了人，给他一个地方能够逃脱。所以这显明神的大爱，因为他不该死，在神眼中看他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所以呢，在这里。生命记十九章特别讲设立逃城，另外啊，在出埃及二十一章十三十四节，以及生命记四章四十一到四十二都讲到逃城。啊，其他啊，我们最近读过的民数记三十五章，还有我们还没读的这一个约书亚记二十章二十一章，都讲到设立逃城的重要。啊，设立逃城的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顺利逃城啊？为什么要顺利逃城？他说耶和华女神将列国之民剪除了说，也就是进了迦南以后了，耶和华女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那么底下你就要在耶和华女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地。啊，三座，那就是河东三座，后面也讲到神要扩张地界，还要河西三座啊，各三座，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误杀人预备的啊，要将耶和华女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啊，分为三段，就是说这个预备道路的意思呢，就使得这一个误杀人能够比较方便啊，附近就能够逃脱，免得路远，结果就被追上，就有危险。所以这些预备道路的工作也是很要紧，位置要适中，方便附近的人那个逃路。所以神想的多么周到，使这个误杀人不要逃得累死了，远得不得了，结果被追杀，结果被害死。所以这就是逃城意思，就逃避，要逃到那里面。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领会到，基督就是我们的逃城，神就是我们的逃城。你看大卫的诗篇，你看很多的诗篇也都告诉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随时随地我们都要逃到神的里面，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岩石，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你要逃到他里面去，在他里面才能蒙保守。所以逃避的是什么？就逃避那个报血仇的啊，他恨死你了，他要报仇，他把你飞下，但在神眼里看你并不是并不是这个故意的。所以逃城也可以说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无情神神就是我们的逃城，在新约里基督就是，是吧？所以主在世上的时候非常注重，除了医病赶鬼到处传道救人以外，主非常注重培养这些个门徒，让这些个门徒跟着主学习主的道，天天跟主联合逃到主的里面。因为主就是逃城，门徒要学习真正的经历主啊，跟主在一起，不是外面跟。那当然了，这十二门一天，十二个门徒一天跟耶稣跟来跟去，你是不是真正进到主的里面，跟主生命联合，认识他，得到他的，在他里面的丰富啊、平安享受，这不一定。什么？你看这个犹大也跟了半天，最后卖主，是吧？所以主非常注重要逃到他里面，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我们的逃城。所以在新约里，我想就马太福音十一章啊二十八节那一段，这个是最最明显的一段圣经，而且这是主耶稣啊，当这个犹太人拒绝耶稣的救恩以后，他不但没有灰心，他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每一本是如此，因为你将什么？你将这些事，这就是福音的奥秘，像聪明聪达人哎隐藏起来，像什么？像婴孩显明出来。接着就是这章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你看后面二十八章，耶稣就宣告，这个宣告什么意思？就是面向着全地的人们，不仅犹太人，你们不要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但是犹太人你也可以要，你也可以信，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所以逃城是为普世人预备的，这个逃城就是神的伟大的救恩，他要拯救人，叫我们之前这个该灭亡的人，被追杀的人，也是犯了什么误杀罪的人，有个什么 有个保命的地方，有个逃脱的地方，你看多要紧。所以耶稣说，凡这个凡就包括全体的人，包括每一个人，你要承认你自己是误杀人的，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不知道绊倒多少人，耽误了多少灵魂，也误导了多少人，是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什么担子？劳我的担子，罪恶的担子，生活的担子，各种担子，是吧？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得安息。这逃生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进入安息啊，进入安息，而不是外面我们进了一个某某的一个组织啊，得安息是吧？我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不柔和谦卑，孝子教法主你也进不来。这个我自己提过，我刚到山上的很骄傲的，哦，觉得很聪明，脑袋瓜还不错，记忆力很好，身边记了很多，其实没有进到我的生命里。等到苦难来到，运动来到，我照样跌倒失败，你看没？所以真的要进去的话，不是外面进去，不是圣经都装在脑袋瓜里面，那乃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跟主连了。你是不是真的进到他的恩惜里面去，是吧？所以主说你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主的样式呢，又柔和又谦卑，这真的学，不知道挨多少打，是吧？受多少对付，慢慢才学一点点，还是非常不够，是吧？所以你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因为我的恶是容易，我担心着，这样你就得必享安息。你不但得安息，而且享受安息。我想这就是逃城的意思。所以我们真的每天都要进去，而不是说哎呀，我们是逃城工人了，我们已经进去。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的进去啊，没有真的在逃城里面。在逃城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真的享受他的平安、他的丰盛、他的安息啊，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你说在基督里什么意思？丰富的不得了。恩典多得不得了，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二章第八九节就告诉我们，神一切的丰富、智慧、知识都什么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所以现在我们现在一辈子都要学，学什么？学在基督里，学他的丰盛啊，就是神的儿子，我们那个效法儿子的模样，就完全让基督里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真我想不是一朝一夕，但是我们要学。我们真的进道场，每天都要进道场。你真的跟主联合，你生命是改变的，而不是还是老旧人。我们看别人也会看，哎呀，怎么在神家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但我看我自己呢，改变多少？改变也不多嘛，是不是？让我们这是谁是我们榜样？唯一就基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对照基督，别对照人，对照人，哎呀，我比上不足，我比下还有余呢。你看，还要原谅自己。我就是这样。哎，我好一点，比过去强多了。其实你跟神比，你跟我们的主耶稣的形象来比，实在差得太远。所以这个逃城就是我们的主啊，他的丰富啊，他的形象，他的受苦，他的舍己啊，他的真理啊，他的智慧啊，你说学得完吗？学不完呐，是不是？所以求主给我们得到啊。所以这就是啊，预备道路，方便人能够逃路，免受害，免得受害啊。底下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我想从四节到十节这一段，我们要先要明白误杀人的定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是误杀。像我从前，我进了恩典院很久了，我都不懂，后来还是慢慢的自己好好读的。我心想，这误杀我绝对不是，我从来没杀过人。其实后来原来我们都是误杀。你看看他这个定义，第四节，误杀人的逃到那里可以存活，但你要逃，什么叫逃啊？后面有人追呀、啊。是在逃保命啊，简直要命了，要死了！你再不进去，你简直完了，是不是？所以你要逃，要逃呢，可以存活。定力乃是这样，所以他给你举一个例子：凡素无仇恨、无情杀了人的，就如下面这个举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人与邻舍一同进树林砍树，砍树很要紧啊，我们要为神建造房屋啊，建立教会。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结果怎么样？不了斧头脱了吧，跟主脱节，生命是根本是跟主是脱节的。你戴几个帽子没有，你懂多少语言也没有，生命跟主脱节。就这个工具，其实我们都是工具，是吧？我们可以说是一把斧子，是一把镰刀，但你这个镰刀一个斧子跟把得紧紧联合，你才能够你才能够什么样，才能够砍出树木来，你才有果效。结果他怎么样啊？砍了一砍，这个斧头掉下来了，斧头无情啊，错了吧？结果落在林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 你就得逃了，你不逃怎么人家亲友人家不答应你，就逃到那些城了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就是保命，是吧？感谢主啊，现在主给我们自己经历一些事情，觉得你说外面也没人追赶，这心里面魔鬼就全是追赶你，黑暗的权势，恨人的权势，情欲的权势，偏邪的权势，偶像的权势，一天到晚追你啊！有人思想误会就不能得胜，一天老想上网上网，一天老想看东看西，一天老恨人，这都是一种权势啊，要追赶你，所以你每天都要逃。你昨天逃，今天不逃，你今天也是还是失败，没有真的逃成功。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活着追赶他，因路远，所以要预备道路啊，给人预备一个就近可以进去的地方，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你看神的心，其实神看我们都是无辜的，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啊。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能够懂得一点，信主得救了，谁都愿意救人，我想每个人不愿意救人，但救人救人呢、啊，没有救了，反倒绊倒人。啊，有时候误导人，圣经自己也没有真的给会对，讲来讲去都讲错了，误导人，让一个耽误人，耽误了灵魂，错过机会。啊，还有呢，因为你恩赐太明显了，或者太大了，结果你怎么样？你也是，这个叫人受害，倒不是叫人受益了，招损，人家看你就拜你了，倒不是拜主的话了，看中的是主的话，看中你的本人了，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呢，要逃啊，要逃，免得被追赶，路远就被追上，结果被杀死。所以这个逃城，神预备，现在越来越领会是什么呀？这是表明神的爱，保命呢，是一切工人呢要保命，因为他与被杀是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要分定三座城，这应该说是开头是约旦河东三座吧。第八节讲到什么？就神的允许，允许就再添三座。第八节，他说：“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神扩张了你不但是河东得地，你何须要去得地？将所允许赐给你列祖的地，全让给你，那就是约书亚的时代。约书亚进迦南，约书亚一生的工作就是三样事：第一，带领百姓过河；第二，灭敌；第三，称帝。得地，得地以后呢，那么你一定要什么呀？”要再给你三座，又给你三座，就是这个地得到以后，使这个地能够蒙保守啊，使这个地成为耶和华居住的所在。那就是民数记，我们前面读过三十五章最后一节，神说：“因为我住在你们这个迦南美地，所以这个地不能被玷污，所以一定要顺利逃生，顺利逃生保守所得的地业啊，也是就是保守公民，保守教会，这个使这个大复兴一直能够啊。”秩序不至于又被玷污，所以神说什么呀？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了你的境界啊，你得了很多地，分了地了，将所允许赐你列祖的地全让给你。那你如果谨守遵行，听主的话，照神的话去做，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都听他的话，爱他，遵守他的命令，而且常常遵行他的道，这就是条件。那我们一直都没有完全得到，可能是没有常常遵循他的道，没有完全的爱他，听他的话。所以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过了河以后就是一直抓着这个允许，祷告祷告，神恩待了神差遣了，让我们去什么样去波兰的，去英国的就都带领了，免得无辜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不但是流血的就归你，那你这个地就不圣洁了啊，你就被玷污了。而且呢，在民数记三十五章，我说我们还是应该看一下这件事。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误杀人一定要逃免得这个无辜的血留在地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民数记三十五章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三十四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玷污的意思是什么？就无辜的血留在地上，这个地就玷污了。当然该杀的人，你比如他故意害人，那他应该被杀，不是，这个是例外，是吧？所以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教会是神同住啊，圣灵永远住在教会里面啊，这教会一定要圣洁。所以越有 大父亲越来到工人之各地传飞，越加需要什么经设立道场，为了什么是这个父亲能够持久，不至于主动离开。一个教会也建立了不少经文，主动离开为什么？因为你这里无辜的血流了满地，是不是？陶城这保守工人，结果工人都跌倒啊，工人都被都这个被杀，或者无辜人都把这个地都玷污了，所以这些个原因更看到设立陶城的重要性。啊，流血的罪归给你了嘛？就是说他不应该死，结果他没有进陶城，他就死掉了，他就被杀了，那就是无辜的血流在地上。所以到十一节为止，我看啊，到十节为止啊，就是设立陶城啊。和这个误杀人的意义，这个我们自己明白了以后也能够给别人解释，因为像这样的圣经很多人不懂，而且误解，甚至批评我们说我们怎么把旧约拉出来，实际你看看这个实在跟新约的意思完全一样啊！主借着什么，我们的神借着耶稣，更是主借着许多使徒所传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保守在他里面。你就要跟他联合，怎么跟他联合？借着读经祷告跟他联合，是吧？所以就手头不能脱瓣 啊！我们常常工作忙得不得了，实际拿这个瓣在乱砍，斧头已经掉下来了，自己还很得意，还觉得不错，是不是？所以斧头就是你要跟主联合呀！啊，所以进陶城是意思，借斧头，是我们生命跟主连起来。底下十一节的一段是故杀人不得进陶城。十一到十三，所以这里分得很清楚。今天在新约里，一般来讲，主都看我们是误杀人。什么是误杀人？假先知、抵挡神的人，这样人，对不起，我们拒绝他不能进来，是不是？他里面的灵都不对了，你再去欢迎他，或者希望他改变，改变不了。很明显的，所以这就是误杀人了。他说，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三节，若有人恨他的灵舍，埋伏。起来击杀，就是有预谋有阴谋的，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里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叫打发人去从那城里啊，从那里带他什么带出来了，就不许他进来，交在报血城是手中啊，你要保命也保不了命，结果将他致死。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误杀人的啊，没有希望啊，你也不够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有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所以我们啊，什么人该接纳，什么人该不可以接纳，这个应该是很明显很清楚的，这你才得福。如果你什么都接纳，那你是好好人，是不是？哎，也不分什么是故杀，也不分什么该接纳不接纳啊。所以神家为什么非常注重这个祷告决定，是吧？要清楚，要知道什么人应该接纳，不该接纳，就是不可以啊，要把他交出去啊，不能顾忌他啊，不能够心慈手软啊，不能够顾情面啊。你如果这样的话，除掉了就是除掉有无辜血的罪，你就可以得福啊，这是个允许。底下十四节是讲什么？就是禁止挪移地界。这个在民数记三十六章啊，特别讲的以色列人各支派各守各的产业。每个支派有自己的产业，甚至希罗非他无女儿那件事就证明了啊，他们可以得到父亲的产业，这是神特别给的一个例外，是吧？女儿是吧？父亲没有儿子，女儿可以承受，但是必须嫁给本宗支派，就免得产业流失的意思。那这里呢是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你不可以挪移。挪移这可能是从这个支派挪那个支派，挪移什么意思？那你侵犯别人的土地。别人的抢别人的地盘啊，那是先人所定的啊，先人所定是神赐的产业，不能随便挪移。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但支派本来应该是在南边得地，你去干嘛？跟犹大挨着很近的地方，但是呢他该得的地他不得，他也不会得不到，因为什么？那边亚玛利人厉害，他没有力量得胜，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是怎么样啊？跑到各地去找地，找地业，结果跑到最北边啊，去把拉亿人都杀掉，杀人放火去得地啊！这你说这个就是什么啊？这是去挪移人家的地界，是吧？所以恨人、埋伏、杀人一定致死。那你今天挪移地界，你等于是侵犯了别人的产业，这个啊， 绝对要禁止。在真言里也有这个话，寡妇的地界你更不能去抢去侵犯，因为神是什么？神是为他们伸冤的神。所以一方面也是防止有些有钱的人啊，他怎么他有钱呢、啊、他地多、啊、把王位的都吞了，把别人的也都吞了，这些都不可以。无论是从正义看或者属灵方面、抢别人的羊啊，抢别人的地盘啊，这都是神不允许的啊。各守各的产业要自己得到，而不是去抢别人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在约伯记的24章，你看奴役地界的目的是抢夺人家的财产。第二节，约伯记24章第二节，有人奴役地界，抢夺是什么群畜而牧羊。底下更厉害了，拉去孤儿的驴，抢取寡妇的牛做当头，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都是不对呀、啊。在神看是行的是恶呀，啊，所以应该得的地自己不去得，而去得别的，或者贪心贪婪啊，去抢别人的，占别人的地盘，所以这是神不能够容许的。底下我们再看，翻回来啊，15节最后一个，15节到15节开始啊，最后一个，这段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凶恶的人。凶恶的见证啊，要有真实的见证。这里一种是凶恶的见证和真的见证两种不同啊，所以不可以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做假见证的人啊，你害别人就等于害自己，就讲的神是公义的。凶恶的见证人和诚实的见证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做诚实的见证人，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做见证人，专门害人，结果能害了自己，因为证实了嘛，最后证实了你是什么？你是作假见证，你要害别人啊，那结果一定是什么？一定也要你这个恶要从这里头除掉，神不容许啊，所以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真实的见证，是就是，不是不是，你不能够水火啊，也不能够阳痿不见，也不能够这个一块讲，人家讲你也讲是吧？而且这个见证一定要两三个人以上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一个人口为什么？因为很可能你带成见，或者根本不是这样，你偏执我这样，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罪。在新约里，就提摩太前书第5章讲的控告长老的案件，非两三个不可收，收都不可以收，你可能随便定他有罪啊，你要想害他，或者你恨他，或者怎么样，是吧？才可定罪。若有凶恶的见证，你说什么叫凶恶的见证？阴谋害人呐、啊，啊，里面充满了奸诈呀、啊，自己编了一套啊。凶恶的见证人起来做见证啊，见证某人作恶。两个争讼的人就要什么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的面前，审判官要积极的来查究。这个你审判官最要紧了，因为人家这么一说你就这么听。要细细的查究啊，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来陷害人，那么他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一样，这样才能把这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要除恶呀，彻底除。那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耶洗别雅哈害死拿伯，怎么害死的？用假见证，无中生有，根本没有啊，雇了两个匪徒，结果就要害人。就他想要害人，他可以有各样的手段啊，诡诈、谎言、欺骗、作假见证，说他又是毁谤神了，又是毁谤这个王了，是吧？莫须有，结果把人害死。那结果耶洗别和雅哈有什么结局啊？你害人就是害你自己。后来神借着以利亚预言呢，雅哈全家都要灭掉，像粪土一样。耶洗别也没好结果。还有。害死司提反的也是，这工会的人是怎么害的？他们雇了两个，收买了两个什么匪徒，作假见证也是作假见证。结果无辜的司提反是为神而殉道啊，这些都是假见证。所以世界上有没有？有啊，教会里有没有？也有啊，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说明的本身就是不诚实。那你结果你得到什么？你得到是你害人，结果害了自己。所以先说他怎样待人，你要怎样待他，要把那恶从你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那就害怕，就不敢了。所以是不对的，就是这种作恶的事情，你今天应该罚就要罚，不然的话别人的都可以这样做。所以听见了要害怕，要警戒别人的，所以我们都要受警戒，就不敢在你中间再行这样的事。甚至在教会也有，明明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把他害死，或者把他赶走，那也有的，有的很好的牧师，结果呢，因为大家不喜欢他，因为他老讲罪，他老攻击罪恶，结果呢，结果就没办法，最后就只好什么自动辞职，实际是被赶走的，这我们也亲眼看见过，所以下面说你也不可姑息，你不能够什么，你不能够这个该罚的不罚，是不是？箴言也什么定义人为恶，定恶人为义，这万民要咒诅他，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全罪憎恶了，不诚实。人家没有你偏说人这样，这过去多少人被送到监牢，一句话就把人送到监牢里去，甚至一句话就把人致死了，太多这样的事情。但是神是伸冤的神呐、所以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这就是主耶稣也讲，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你都喜欢你们对我好，你自己对人什么样子？所以这个恶要除尽。在旧约如此，在新约也是这样。你害人就是害己，害人一定是害己。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不要做凶恶的见证，要做诚实的见证人。要做诚实，像米该亚诚实的见证，真的心智，是不是？你这苦难，你这想害我，就在眼前，最坏的往眼前，我也要说诚实的话。最后。要把米该亚下到监里，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米该亚说：“众民啊，听啊！你们还要听，是不是？如果你能够活着活着，就是我米该亚没有奉神的名说话。所以米该亚是这么刚讲，所以我们要做诚实的见证人。什么是这个凶恶的见证人？耶洗别、亚哈，害死司提反的这个什么公会的这些个人，那都是害人，多少使徒、多少先知被他们谋害。”所以我们要诚实，这是一段。